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七篇，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第三。出埃及记这卷书启示，神巴望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，他要救他们脱离不是神的一切。离开埃及之后，神的百姓看见属天的异象，借此他们认识神的自己，并且知道合乎神的生活，然后他们能被建造起来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。这是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基本观念。神渴望拯救他的选民脱离各样建夺和霸占，使他们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别的。以色列人从埃及蒙了拯救并过红海以后，他们来到何烈山，就是神的山。神的百姓曾一度在埃及过着埃及的生活，在法老的暴政下做埃及的苦工，尽管他们很多人也许没有想到神，然而他们却是神的选民，因他们已经被神所预定并分别出来归给他。出埃及记的头几章启示出神的百姓已被撒旦霸占，在撒旦手下受捆绑，在那时关乎他们的每一件事都是属埃及的，他们没有什么是为着神的，因此神要来拯救他们，分别他们，释放他们，脱离撒旦的建夺和埃及的霸占，并且将他们带到神的山，在那里全然没有埃及的东西。在神的山那里，神所拣选的百姓能够单独与他同在。当以色列人来到何烈山，神就是他们的中心，他们的目标，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生活，他甚至是他们的家。神对他们是一切。在旷野里，尤其是在神的山何烈山，以色列人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谈论得救，但少有人知道得救就是被带到没有别的，只有神的地方。出埃及记比圣经任何其他卷书更把世界暴露出来。虽然新约论到世界说了许多，甚至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他却没有呈现一幅世界是什么的清楚图画。为此我们必须来到出埃及记这卷图画的书。倘若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读第五到第十二章，我们将看见一连串生动的图画，描绘世界生活的本质和意义。神要他的百姓看见世界的琐事，如果世界的成分仍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完成神旨意的事上就要受到破坏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，他们回顾在埃及的享受，想念韭菜、葱、蒜的滋味，因着这种想念，他们对神的居所便有了问题。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因为许多基督徒仍在埃及，他们与神的居所无份无关，甚至那些从埃及分别出来的人也可能仍然回想埃及的享乐。故此我们都需要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，谈到埃及的生命和生活。实在不仅对埃及人是一种警告和惩罚，他们对神的百姓也是一种启示和揭露。借着这实在，以色列人必定看见埃及生活的真实光景，这些灾害的结果必使他们厌恶在埃及的生活。神要叫埃及的生活被暴露，使他的百姓恨恶他并要逃走。所以神降实在的目的不仅是要警告埃及人并惩罚他们，也是要给他自己的百姓看见到底世界是什么。今天也需要向神的百姓暴露这个世界，神要他的百姓在地上做他的居所。然而只有我们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，并且在神自己以外没有别的，这个愿望才能实现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们一直强调众教会必须被建造起来，但如果我们要看见众教会实际的被建造，我们就必须完全从世界里出来。在消极方面，出埃及记揭示出世界， 在几方面他启示了神的居所。首先向神的百姓揭露埃及生活的真相、意义和结果。神赐下这启示的心意是要使他的百姓厌恶埃及，将埃及丢在背后，并分别归神做他的居所。今天原则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与世界分别，就不能成为神的居所。为着建造他的居所，我们必须了解世界的究竟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必须厌恶世界的生活方式，并且甘心舍弃它。倘若我们看见出埃及记这卷书所揭示神的旨意，就更容易领会这些灾害的意义。神降灾的心意不仅是要惩罚埃及人，也是要暴露埃及人的生活。正如出埃及记这卷书中的埃及人一样，今天世上的人也不明了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。世人都被麻醉了，在撒旦麻醉的影响之下，他们乐意去过世界的生活，他们不认识活在世上没有神是怎么回事。在他们的经历中，世界的水必须变作血，然后他们就要知道世界生活的本质以及世界生活的结果。世界生活的本质就是死，而在世界生活的结果也是死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次冲突。首先我们看在神的一面，在和法老的第四次冲突中，主用青蛙来糟蹋埃及的四境。青蛙从江河池里上来，上到法老、他的众臣仆和所有埃及人的身上。青蛙毁坏了舒适的埃及生活的享受，这些青蛙真是烦人。接着把青蛙之灾降在埃及人身上，主要埃及人明了他们在埃及的生活并不是真正享受的生活，而是麻烦的生活。埃及人不晓得在神眼中他们所有的享受都是青蛙，他们从尼罗河，就是世界供应的源头，所收集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青蛙。曾是产鱼的埃及诸水，现在却滋生了青蛙。原则上我们今天也许经历同样的事，在我一生中，我收集了许多东西都变成了青蛙。起初我享用这些东西，但它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青蛙。我认为是一条鱼，实际上是一只青蛙。你在这世界里所得着的每件东西，迟早都要变成青蛙。这意思是说，你从尼罗河，就是世界供应的源头，所收集的每样东西都要成为你烦恼的原因。物质的得着，甚至你所亲爱的人，都可能是青蛙。当我们所宝贝的东西变成青蛙时，我们才了解世界的享受不是真享受，反之它非常的麻烦。在埃及的青蛙没有杀死任何人，但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是搅扰，他们无所不在。青蛙在他们的房屋里、卧房里、床榻上、炉灶里和团面盆里，何等的搅扰。蛙灾是一种惩罚或启示，在于蒙受着灾害之人的态度。倘若他们接受主的怜悯，蛙灾对他们就是一种启示，暴露埃及和其享受乃是青蛙之地的事实。这是世界生活的意义，世界享受的每一方面都是青蛙。然而那些拒绝主怜悯的人就得忍受蛙灾作为惩罚。我们现在来看在法老的一面，埃及的术士能行亚伦用杖所行的三件事，就是把水变作血，把杖变作蛇，并使青蛙滋生。法老的术士用他们的邪术叫青蛙上了埃及地，但他们无法赶走青蛙。传福音的人必须能把青蛙带来，这意思是说他必须使人了解世界所有的享受和霸占都是青蛙。然而某些哲学教师也能使人知道世界的东西霸占并破坏他们， 传福音的人暴露世界生活的真相，但有些术士或哲学家也能做同样的事。我们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经常遇见这样的术士，就是世界的哲学家。我们告诉人世界的生活霸占他们，有些哲学家也教导同样的事，例如道教教人纯真无私。我们还告诉人这世界的享受实际上是一种死亡，有些哲学家也这样教导。然而正如埃及的术士不能除去青蛙，今天的术士也无法除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搅扰人的青蛙。在中国的那些哲学家能把青蛙带来，但是不能使他们消踪。当摩西为青蛙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青蛙就死了。同样的原则，一个正确的传福音者不仅把青蛙带来，并且使他们被驱除。在中国，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某些富翁，我们使青蛙向他们显现，这使他们确信世界的享受实际上是一种搅扰，是无穷烦恼的原因。我们照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祈求，青蛙就被带走了。但这只使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与法老在青蛙走后的光景一样。当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摩西和亚伦。同样的原则，当这些富翁看见青蛙离开了，情况缓和了，他们就拒绝悔改，相信主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五次的冲突。首先我们看在神的一面。在第五次冲突中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。当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，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。先前埃及的尘土出产谷类，可用作食物，但在这次灾害中，尘土变作虱子，对埃及人造成很大的不安。虱子使人大受困扰。然而虱灾不仅是一种惩罚，也是一个启示。埃及的尘土最终所产生的是虱子，而不是做食物的谷类。在这些灾害中，神有智慧且有怜悯，他没有使用一项有力的武器给埃及人一次而永远的教训，反之他使用很微小的东西。如果神一下子就摧毁了所有的埃及人，就没有警告，没有提醒，也没有启示了。神因着他的智慧和怜悯，用狮子暴露埃及生活的光景，并鼓励他的百姓离开埃及。在原则上，神今天也做同样的事，他一再给我们看见埃及并不可爱，他提醒我们不要留在埃及，他使我们看见在埃及的生活是可憎的。水滋生青蛙，尘土产生虱子，他知道如果他的百姓清楚埃及的光景，他们就会巴望离开埃及。借着实灾，神的百姓醒悟过来，他们的生活不该是世界的生活，而该是在旷野里向神活着的生活。蛙灾皆是埃及之水的本质，而虱灾皆是埃及尘土的本质。尘土变作虱子，表明我们在世界生活中供应的源头最终成了困扰的原因。今天全世界的人为着生活依靠水和尘土，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生活的供应。虽然水和尘土是神为我们创造的，但他们已被撒旦接管，并用来为着他自己邪恶的目的。所以神在他的审判里暴露了在他们堕落光景中的水和尘土的真相，他把水变作血，把尘土变作虱子。前三样灾害就是血灾、蛙灾和虱灾，向我们揭示世界生活的本质、意义和结局。那些继续活在世界里的人将遭遇死亡、搅扰和困扰， 我们都需要对于今天世界的生活得着这样的启示。愿这异象给我们深刻的印象，使我们永不忘记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在法老这一面。法老的术士试图生出狮子来，但他们做不到。他们向法老承认，使埃及的尘土变作狮子乃是神的手指。他们不是说神的手，而是说神的手指。这指明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是全能的。按他们的领会，神只是用他的手指头就做了他们所做不到的事。然而法老的心仍然刚硬顽梗，不肯听摩西和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不是要教导圣徒不该爱世界，我的负担是要指出在出埃及记这卷书中所描绘的图画。想一想血灾、蛙灾和狮灾是如何暴露今天的世界。你仍要在世界中定居吗？你仍以为世界是你最好的住处吗？倘若我们对出埃及记所描绘的图画有印象，我们就巴望离开今日的埃及。因着神的怜悯，他给我们看见一幅生动的图画，揭示生活在世界中的本质、意义和结局。他渴望拯救我们脱离世界，并且把我们带到何烈山，就是神的山，归于他自己。在这山上没有血灾、蛙灾和狮灾，相反的，我们有光、有启示、有目标和有神的同在，以及满了神供应的将来。在埃及的生活与在何烈山的生活，两者之间是何等的对比。你要在埃及与血、青蛙、狮子同在呢，还是你要在何烈山与神同在？不需要人劝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若看见出埃及记所描绘的图画，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厌弃世界，从世界逃走，并在神的山聚集归于耶和华。